第27篇，尊大的大祭司与施恩的宝座。尊大的大祭司，希伯来书是一卷对比的书。在前几篇信息里，我们已经看过三个对比。我们的神与犹太人的神，基督与天使，基督与摩西之间的对比。现在我们来看本书另一小段。从4章14节到7章28节，这里又是另一个对比，就是基督与亚伦之间的对比。我们的神超越犹太人所敬拜的神，我们的基督远超过天使、摩西和亚伦。我们也看过，在希伯来书每一个大段中，都有一个警告。第一个警告是在2章1至4节，第二个警告是在3章7节至4章13节，第三个警告是在5章11节至6章20节这一小段。在前几章里，我们看过基督是神子、人子救恩的创始者、元帅和使徒，这些都使他够资格做我们的大祭司。在圣经里，无人比那做我们大祭司的基督更奇妙、超越。他从神而来，把神供应给我们。在他来以前，我们与神无分无关。神是神，我们仅仅是人，我们与神并无关系。他来了，不仅做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，也做我们的大祭司。大多数的人对救主和救赎主这两个名称只有肤浅的认识。我们若只认识基督是救主和救赎主，我们对他的认识就只是肤浅的。我们必须进一步认识他是救恩的创始者、使徒和大祭司。虽然许多基督徒也知道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但是很多人不明白其真正的意义。我们若要认识基督是大祭司的意义，就必须把整卷希伯来书透彻地看过。四章十四节说，所以我们既有一位经过了诸天尊大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便当坚守所承认的。主耶稣先是借着成为肉体受差遣从神到我们这里，做我们的使徒、创始者、首领，那超越摩西的一位和我们的真约书亚，要领我们他这些同伙进入荣耀和安息。然后他借着复活和升天，从我们这里回到神那里，做我们的大祭司，在神面前担负我们并照顾我们一切的需要。今天在召会生活着安息日的安息里，我们所需并所有的这位基督乃是我们的大祭司。正确的说，一位大祭司不是在街上，也不是在旷野，乃是在至圣所里。今天我们的基督在哪里？他乃是一直在至圣所里。我们的大祭司今天不在祭坛那里献祭，也不在圣所那里预备陈设饼、点灯烧香，他乃是在至圣所里。大多数基督徒只有在祭坛那里的基督，就是在十字架上的基督。许多首诗歌都说到钉十字架的基督。有些基督徒只有在圣所里的基督，他们属灵追求最高的得着，只是一位在圣所里预备陈设饼、点灯烧香的基督，他们忽略了在至圣所里的大祭司。今天我们大祭司的主要功用，既不在祭坛，也不在圣所，乃是在至圣所，就是神的同在和神的荣耀所在之地。不错，他曾经在十字架上，但一章三节启示我们，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已经完成了，不必求他回去再做一次。他的工作已经完成，现今就坐在诸天之上神的右边。没有一个地方比这地方更靠近神。使徒写希伯来书，就是要帮助我们近前来到这位现今在神面前的基督这里。在至圣所里的基督不仅是我们的救主、救赎主、使徒、救恩的创始者，他也是我们的大祭司。他在至圣所里做什么？他正在把神供应到我们里面。我们在前面有一篇信息里已经看过，大祭司的主要功用乃是把神供应到神所拣选的人里面。哦，我们何等需要这位在至圣所里的大祭司把神供应到我们里面。我们应当忘掉我们的境遇、软弱、烦恼，甚至自己，只要记住耶稣基督今天乃是在至圣所里做我们的大祭司。只要有这一位大祭司，我们就有了所需要的一切。根据旧约，每逢大祭司进到至圣所神的面前，肩上要担着两块红玛瑙，上面刻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，并带上胸牌，上面有十二块宝石，刻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。 这表征以色列民是在大祭司的肩上和胸前。肩表征能力，胸表征爱。所以神的子民乃是受大祭司的能力所托住，也是在大祭司的爱里。当大祭司进入至圣所时，他也把神的子民都带进去。在神看来，大祭司在至圣所里时，神的子民也与他一同在那里。照样，当神看见我们的大祭司基督在至圣所里时，也看见我们是在他的肩上和胸前。我们何等需要看见这个意象，我们的大祭司在诸天之上的至圣所里，在神面前担负着我们，佩戴着我们。现今我们都在至圣所里，在他的肩上，在他的胸前。在那里，我们与他一同在神的荣耀里。当基督在至圣所里，在神面前担负着我们的时候，他就把神供应到我们里面。当使徒保罗祷告主，求他挪开那根刺的时候，主却对他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主似乎对他说，保罗，我不会挪开那根刺，但我要把我自己当作恩典分赐到你里面。当我这样做，你就会认识我是如何宝贵全足，我也就更多加到你里面。我们这样经历基督，这位把我们担负在他肩上和胸前，并把神供应到我们里面的大祭司，就是在至圣所里的经历，我们在那里享受神自己和他一切的丰富。当我们进到这种经历时，我们很难说我们在哪里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我们只能说我们是在大祭司的肩上和胸前，并知道他在供应我们，叫我们在里面得着安慰和力量。我们也许只能说我的确从主得着一些东西，但是我说不出来，也无法形容。这种对基督做我们大祭司的经历，乃是最高的经历和享受。我们都必须学习在至圣所里，留在他的肩上和胸前。这就是救恩第三阶段的经历，相当于至圣所里的经历。我们不该满意于只做外院子的基督徒，也不该徘徊在圣所里。我们必须竭力往前，进入至圣所，就是有神同在和荣耀的所在。这样经历基督做大祭司，当然是在诸天之上，但也是在我们的灵里和召会中。因为今天召会就是神在我们灵里的居所。这位作为天梯，把地连于天，并把天带到地的基督，乃是在我们的灵里。借着神的居所和天梯，在诸天之上的至圣所就连于我们的灵。我们可以用电为例说明，借着电流的流通，我们的家就和发电厂相连。电一面在发电厂的发电机里，一面也在我们家里。电若不流通，发电厂和我们的家就离得很远。但借着电的流通，两地就连成一个。照样，天虽然离我们的灵很远，但奇妙的基督在诸天之上，同时也在我们的灵里。罗马八章三十四节说，基督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，而十节说，基督也在我们里面。这不是说有两位基督，一位在诸天之上，另一位在我们里面。这也不是指一位基督在两个不同时期里。发电厂的电如何连于我们的家，在三层天上的基督也照样连于我们的灵。它比电的流通更奇妙。若是电的流通能把两地连成一个，我们奇妙的基督岂不更能一面在诸天之上，一面又在我们的灵里吗？一尊大。希伯来四章十四节告诉我们，神的儿子耶稣是尊大的大祭司。按我们的经历说，尊大这个词在这里的意思是绝佳、美妙、荣耀且至尊的。国语和合本在此意为尊荣。今天基督是这样一位绝佳、奇妙、美妙、荣耀并至尊的大祭司，乃是非人言语所能述说的。虽然我们无法从词典里找到适当的字眼来形容他，但在至圣所里，在他肩上和胸上的经历，就使我们知道他是一位奇妙尊大的大祭司。一，在他的身位上，基督这位大祭司的尊大，第一是在他的身位上。他是神的儿子，就是神自己。他也是人的儿子，就是人自己。他是神又是人，兼有神人二性。他不仅知道神的事和人的事，他也在神的事和人的事中。没有一位大祭司像他一样。 二在他的工作上。第二，基督的尊大乃是在他的工作上。他洗净我们的罪，又为我们成就平息。他除去罪，解决了罪的问题。他不仅为人，也为每样东西尝了死味。他借着尝过死味，战胜并征服了死。死亡不能拘禁他。他也废除了掌死权的魔鬼。基督借着十字架上的死，已经废掉撒旦，就是死的权势。借着战胜死并废除魔鬼，他释放了我们脱离死的奴役。我们被他释放，不仅脱离罪的奴役，也脱离死的奴役。他借着苦难得成全做我们救恩的创始者。他征战已经完毕，进入了荣耀。如今他是开拓者，领我们走同样的路，向着荣耀迈进。现今他治理神的家，如同摩西一样。他是这家的建造者，当然知道如何治理这家。他也像约书亚一样，正在带领我们进入安息。他赐给我们召会时代安息日的安息，也要领我们进入国度时代安息日的安息。他是我们的大祭司，在这一切奇妙绝佳的工作上是尊大的。旧约中从来没有一位大祭司曾完成如此奇妙绝佳的工作。三，在他所达到的事上，我们的大祭司基督之所以尊大，也是在他所达到的事上。他所达到的很高，使他进入诸天上的至圣所，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。他不再是在地上带着荆棘冠冕的一位，他现今乃是在高天上带着荣耀的冠冕。没有一位大祭司所达到的超过他，在这世上甚至无人能与他相比。而经过了诸天，我们的大祭司基督在他的身位、资格、工作、成就和所达到的事上都是尊大的。他已经经过了诸天，基督钉十字架以后复活以先，曾经漫步阴间，在那里遨游。虽然撒旦尽其死亡的权利想要拘禁他，但他在复活时却从坟墓里起来了。复活以后，他胜过地心吸力，升到诸天之上。尽管鬼魔竭力拦阻他离地，他却奇妙地摆脱了地，然后升到诸天之上。当他穿过空中的时候，所有的恶灵、执政的和掌权的都想要抓住他，不许他上去，但他却将他们脱下，向全宇宙做展示。这就是哥罗西二章十五节所说，基督即将执政的和掌权的脱下，就把他们公然示众，向他们夸胜。在这一节里，我们看见三个主要的点。基督已将执政的和掌权的脱下，他把他们公然示众，他也向他们夸胜。现今他已经从阴间出来，把执政的和掌权的脱下，并经过了诸天，坐在神宝座的右边，享受安息。但他渴望看见他所有的肢体也进入他的安息。我们进入他安息的路，乃是借着经历他做我们的大祭司。我们将会看见，我们只要来到他正坐着的施恩宝座前，来受怜悯得恩典。我们这样做，立刻就在召会生活的安息里，并且和他一同等候那更美的安息。赞美主。三，在各方面受过试诱，基督为大祭司在各方面受过试诱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罪。他既然受过试诱，就有资格有能力帮助我们这些被试诱的人。他虽受了一切的试诱，却没有被罪玷污。他的确装备好，能帮助我们经过所有的试诱，并保守我们脱离罪的缠累。四，同情我们的软弱，我们的大祭司基督在各方面受过试诱，与我们一样，就能同情我们的软弱。他很容易体谅我们软弱的感觉，进到我们的软弱里，与我们同受软弱之苦。无论什么事临到我们，无论我们有什么苦难，他都能进到我们的感觉里，并同情我们。施恩的宝座、一神的宝座由平息座所表征。本书作者揭示我们的大祭司以后，就鼓励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受怜悯得恩典，做应时的帮助。施恩的宝座毫无疑问是指天上神的宝座。神的宝座对全宇宙是掌权的宝座，神在其上掌权管理宇宙，这是神行政的宝座。但对我们信徒却成了施恩的宝座，由至圣所里见证柜上撒了基督宝血的平息座、施恩座所表征。 神就是在这里与他的百姓相会相交。每当我们借着基督的血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我们就与神相会相交。二、神和羔羊的宝座。希伯来四章施恩的宝座就是启示录四章掌权的宝座。这宝座到启示录22章1至2节成了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从那里流出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。这河流通整座新耶路撒冷城，河中长着生命树。这启示我们，这位丰富的基督同着活的灵，乃是从施恩的宝座流出来。恩典是什么？恩典就是长着生命树的那道河流。对于不幸的人和鬼魔，神和羔羊的宝座乃是权柄的宝座，对于我们却是施恩的宝座。每当我们来到这宝座前，我们都觉得有一些东西在流动，滋润并供应我们，这就是恩典。我们确实能喝到并吃到这些供应。三、神在我们灵里的居所。希伯来四章十六节告诉我们，要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。施恩的宝座既在诸天之上，我们怎能来到这宝座前？根据基要派的教训，我们必须等到死后到了天上才来到这宝座前。但是当我们还活在地上时，怎能来到这宝座前？秘诀就在本章十二节，那里说到借着神火而有功效的话，剖开我们的魂与灵。我们已经看过，那在天上坐在施恩宝座上的基督，现今也在我们里面，就是在我们的灵里。这灵就是神居住的所在。基督既在我们灵里，父与那灵也必在我们灵里。因此，三一神就在我们灵里。伯特利是神的家，神的居所，也是天的门。在那里，基督是梯子，把地连于天，并把天带到地。虽然施恩的宝座是在诸天之上，我们奇妙的基督却把第三层天带到我们灵里，就是今天神地上居所的所在。我们的灵可称为今天的伯特利。根据创世纪28章，伯特利先是一个地方，然后是神的居所。那个地方和那块石头都称为伯特利。按原则说，哪里有神的居所，哪里就有天梯和天的门。这位从神来到我们这里的奇妙基督，已经完成并成就了这么多的事，并且做了我们的创始者、使徒、大祭司，现今已经进入我们灵里，使这灵成为天的门。现在我们很容易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因为宝座就在门内。施恩的宝座虽然是在诸天之上，但凭着基督并借着基督，这宝座已经连于我们的灵。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完全是在灵里的事。我们若在心思里，就很难进入至圣所。我们若是属魂的人，常常游荡在魂的旷野里，就必定离至圣所很远。我们的灵今天既是神居住的所在，这灵就是天的门，在这里基督是梯子，把我们这些在地上的人连于天，并把天带给我们。因此，每当我们转到灵里，就能借着基督做天梯，进入天的门，摸着天上施恩的宝座。为此，我们需要神活的话刺入我们的深处，把游荡的心思与灵分开。只要我们在灵里，我们就有天的门，门内有施恩的宝座。进入至圣所不需要花时间，因为至圣所和我们的灵之间没有距离。每当我们从深处呼喊哦主耶稣，我们立刻就在至圣所里摸着施恩的宝座。我们何等需要摸着施恩的宝座，赐受怜悯，得恩典。当我们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我们就能受怜悯，得恩典，做应时的帮助。神的怜悯和他的恩典都是神爱的彰显。当我们在可怜的光景中，神的怜悯先临到我们，把我们带进一种光景，使神能以恩典厚待我们。路加15章20至24节告诉我们，父亲看见浪子回家，对他动了慈心。这就是怜悯，彰显出父的爱。接着，父亲给他穿上上好的袍子，又给他吃肥牛犊，这就是恩典，也显明了父的爱。神的怜悯比恩典够得更远，如同一座桥梁，将我们与神的恩典连接起来。我们的光景常是太可怜了，所以我们必须先受怜悯，然后才得恩典。我们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常常像讨饭的， 有点像浪子回到富家的光景。讨饭的像浪子一样需要怜悯。当我们在可怜的光景中，有人给我们一点东西，这是怜悯。若是我们的光景相当不错，有人给我们东西，那是恩典。许多时候，当我们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我们感觉自己很可怜，就说，父啊，我什么都不配。但父会说，不要紧，你虽不配，但我有怜悯。我的怜悯临到你，叫你配，使你得着装饰。我的怜悯要使你穿上上好的袍子。我们受父的怜悯之后，很快的会感觉自己是重要人物。这样我们就够资格坐下来享受肥牛犊。这就是恩典。这不只是道理，更是在我们的经历上可以印证的。谁坐在施恩的宝座上，不仅是神，也是羔羊救赎主。神如今坐在奇妙的施恩宝座上，在他的右边坐着救赎主，我们的大祭司。这个宝座不仅是神的宝座，更是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以及神在羔羊里流出自己做恩典给我们享受。我们不需要做什么，只需要简单的前来，敞开并接受怜悯和恩典，做应时的帮助。每一天从这恩典而来的帮助都是应时的、新鲜的，正合我们当时的光景和需要。根据希伯来书，真正的基督徒生活不仅是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也是住在至圣所里，在神的宝座前不断的受怜悯、得恩典。这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生活。靠主的怜悯，这些极重要的点若确实的做到我们里面，我们的光景必定与前不同。神的怜悯和恩典对我们总是便利的，然而我们需要运用灵，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摸着在我们诸般的软弱上同情我们的大祭司，才能受怜悯、得恩典。本书的作者用这些话勉励疲倦的希伯来信徒，要受怜悯、得恩典，做应时的帮助，使他们能挺身而立，